薛嵩是绛州万泉人，祖父薛仁贵是高宗朝的名将，被封为平阳郡公。父亲薛楚玉曾任范阳、平卢节度使。薛嵩年少时凭借门荫入仕，但落拓不羁，不经营家产，有体力，擅长骑马射箭，不读书。自从天下兵起，他投身军旅，归附叛逆。广德元年，东都平定，当时皇太子担任天下兵马元帅，派仆顾怀恩向东收复和硕。薛嵩为叛贼守卫相州，听说叛贼使朝一兵败，朝廷军队到来，薛嵩惶恐不安，在仆顾怀恩马前迎败，仆顾怀恩释放了他，让他仍旧担任旧职。当时仆顾怀恩已有二心，仆顾怀恩平定和硕后返回，就上奏请求让薛嵩、田承嗣、张忠志、李怀仙分别治理河北道。朝廷于是下诏任命薛嵩为相州刺史，充任相、卫、明、行等州节度观察使，田承嗣镇守魏州，张忠志镇守衡州，李怀仙镇守幽州，各自占据数州之地。当时正值多事之后，朝廷姑且想安抚人心，于是将重任委托给薛嵩。薛嵩感恩奉职，几年之间管辖境内初步得到治理，多次升迁至检校右仆射。大历八年正月去世，朝廷下诏命其弟薛鄂代理留后事务，多次加官至太子少师。大历十年正月丁酉，赵义军兵马使裴志清盗取自己所统领的军队，驱逐薛鄂，率领部众归附田承嗣而叛乱。薛鄂逃到明州，上表请求入朝，得到许可。到达京城后，他穿着素服在瀛台门等待治罪，朝廷下诏赦免了他。薛嵩的儿子薛平12岁时担任慈州刺史。薛嵩去世，军吏想按照河北的旧例胁迫薛平代理留后事务，薛平假装答应，却将职位让给叔父薛鄂，一夜之间带着丧事返回。服丧期满后，多次被授任右卫将军，在南衙任职共30年。宰相杜黄常非常器重他，推荐他担任汝州刺史兼御史中丞，治理有能民。元和七年，淮西用兵，他从左龙武大将军被授任兼御史大夫、华州刺史、正华节度观察等使，多次立有战功。华州城西距离黄河2里，每年常遭受水患。薛平查访得知古河道连接魏州黎阳县界，薛平率领魏博节度使田弘正一同上奏朝廷，开掘古河南北长14里，掘开旧河以分流河水，华州人于是没有水患。在镇六年入朝担任左金吾大将军，不久再次担任正华节度观察使。等到平定李师道，朝廷将东平十二州分为三道，以淄、青、齐、登来五州为平卢军，任命薛平为节度观察等使，并兼任压星罗、渤海两番使。长庆元年，幽州、镇州叛乱，杜叔良统帅横海全军讨伐不胜，王廷凑在深州包围牛元义，地州被叛贼逼迫，朝廷于是派遣薛平率领偏师援救地州，薛平立即派遣将领李叔佐率兵500人救援。过了几个月，刺史王继供给的粮饷逐渐微薄，士兵怨恨愤怒，李叔佐不能约束，夜里溃散而归。众人推举突将马兰儿为帅，行至青城镇、劫持镇将李自劝，兼并其部众，接着到达博昌镇，又劫持该镇士兵共得7000余人，直逼青州城。城中兵士不能抵挡，薛平将府库所有财物及家财拿出，招募2000精锐士兵迎击叛军，并先派骑兵袭击其家属和辎重，叛军惶恐迷惑，回头张望，于是大败。马兰儿与同伙十余人脱身逃窜藏匿，其余党羽投降，稍落后的被斩于居场。第二天，马兰儿也被擒获处死，被胁迫的人放归田里。朝廷下诏加授薛平为右仆射，晋封魏国公，从此远近畏惧佩服薛平的威势谋略。在镇六年，兵器甲胄完善锋利，田赋均平。到此时入朝觐见，百姓拦路请求他留任，数日后才得以出城。当时人们认为进来的节度使很少有能与他相比的。宝历元年回朝，晋加检校左仆射兼户部尚书，过了一个月又任检校司空兼河中绛西节度观察等使。大和二年又将晋州、慈州隶属河中，增兵3000人， 加授薛平检校司徒。在河中共六年，被召入朝授任太子太保。第二年，上书请求告老，以司徒身份退休。过了一年去世，朝廷册赠太傅。薛嵩的族子薛雄起初是薛嵩的属吏，掌管魏州事务。薛嵩去世后，特别下诏授任魏州刺史。魏博节度使田承嗣引诱他叛乱，薛雄不服从，田承嗣派刺客将他杀害。林胡章是京兆富平人，元祖从敦煌迁居于此，世代都有官宦。父亲林胡弼天宝年间任邓州路士参军，以清白闻名。本道采访使宋鼎引荐他为判官。林胡章起初任范阳县尉，与幽州女子私通，生下林胡章。等到任期满，将林胡章留在母亲那里。林胡章于是从小在范阳长大，他倜傥有胆气，涉猎书传，粗略懂得文艺，擅长弓箭，于是报名从军，侍奉安禄山。天福年间，因军功多次升迁至左卫员外郎将。安禄山反叛，林胡章以本官跟随叛贼张通儒前往京师，张通儒委授他为城内左街使。朝廷军队收复两京，他跟随张通儒等逃往和硕，又陷入叛贼史思明之手。史思明委授他为亳州刺史及华州刺史，命令他统领数千士兵戍守华台。林胡章感奋忠义，想树立名节，于是暗中谋划归顺。适逢宦官杨万定兼华州军，林胡章就招募善于游泳的勇士，让他们乘夜渡河，向杨万定进城表奏，请求率领所管辖的叛贼一将兵马及州县归顺。杨万定上报朝廷。自从安禄山造反，为叛贼守城的人没有举州归顺的。肃宗得到林胡章的表奏，非常高兴，赐书慰劳。当时林胡章一阵信愿度，于是被史思明怀疑，史思明就派遣亲信薛吉统领精兵包围信源攻打他。林胡章于是明确告知三军，小以逆顺之理，众人内心感动归附，都竭尽全力为他所用。与叛军交战，大破叛军，突围而出，于是率领部下将士数百人跟随杨万定入朝。肃宗身家奖赏，礼遇非常优厚，赐给宅地一所，名马数匹，以及帷帐石器等很丰盛，授任御史中丞，兼华州刺史、华亳、魏亳等六州节度，并加迎亲光禄大夫镇守华州，委托他平定残余叛贼。等到史朝一灭亡，升任御史大夫，封霍国公，不久加检校工部尚书。没过多久，任检校又仆射，其余官职如故。林胡章在职期间，教化大行。华州战乱后，满目疮痍，城邑成为废墟。林胡章以身作则，激励部下，一心致力于农耕和战备，对内整治军务，对外治理百姓，法令严酷，人们不敢触犯。几年之间，田地大量开垦，仓库积蓄充盈，每年进奉王税和修贡品，从未间断。当时犬戎侵犯边境，征兵防秋，林胡章派遣属吏统领营伍，从华州到京城西郊，相距约2000余里，甲士3000人，都自带粮食，所过州县，沿途供给都退让不接受，经过乡里不犯秋毫，有识之士称赞他，但他性格猜忌，有人违背他的心意，不加省察，就将其打死，这是他的短处。临终时，亲手写下辞表，告诫儿子要忠孝守节，又举荐能够代替自己的人。臣自从侍奉陛下，得以充任藩镇守臣，受恩深重，但孝节未能终了，就要长辞圣朝，痛入心骨，臣实在哀恳，顿首顿首。臣生性刚直笨拙，也能包容，近来因于朝恩将要掠夺亳州，于是与臣结怨，当他放纵暴虐时，臣不敢入朝，专等上天诛罚，就想奔往谒见。等到于朝恩死，臣就染上疾病，又遭家难，体力衰弱，眼目昏暗，行动需要人扶，不能拜舞，数月有缺，想请求辞职退位，希望病情稍有好转，能够康复，荣耀的回朝觐见。自从冬末旧病更加严重，疮肿又生，气息奄奄，于是预期将死，不能一朝觐见天阙，一拜龙颜，臣的礼数未能完成，忠诚无法施展，这是臣的大罪，下愧先代，上愧圣朝。臣竭诚侍奉皇上，势力大捷，天地神明实在知道臣心，心不能实现，言语发自痛处， 应当使仓粮钱圈养马牛畜等一切财物都已有部署。三军士兵、州县官吏等各自恭敬就职，恭候圣恩。臣见吏部尚书刘晏及工部尚书李勉有知识忠贞，可以委任大事，伏愿陛下迅速命令他们检校，以符合圣心。臣的儿子林胡建等性情不为非作歹，行为也近于道，现在勒令他们回东都私地，让他们他年为臣报国，下位幽魂。临死昏乱，伏表哀咽。皇上看了表文，叹息哀悼很久，特别下诏褒美说，对内保卫社稷，对外修治疆事，合为一体，以安定众邦，能有善终，称为不朽。看前代文武通贤，有匡时救难，推动大化，不忘时君的人，未尝不赞赏而感叹。现在有忠烈之臣林胡章，刚直表现在外，纯和蕴积于内，本于孝敬，辅以才略，统治藩镇，效力王家。以往因母亲年老，亲自奉养，岂不恋阙？因此多年，等到居丧艰难，忧照劝谕，夺情起腹，悲痛跳跃伤足，泪尽丧明，入朝觐见之期，良愿未能实现。想其风采，长久思念，忽然沦没，身家追悼。正当患病之时，以情自沉，无所隐瞒，见于言辞。复解守长，条列上呈军部，请求选择良帅，由朝廷任命。又令遗孤归于东洛，教忠以报国，约礼以居丧。古人所谓生不交利，死不托子，岂是远视？结盖成亮，高绝无灵，感叹伤怀，增深悲痛。可以见东周士大夫秦王尊主之志，用以加美，可以垂范，宣赋使馆，以昭示名臣。儿子林胡建、林胡运、林胡通。林胡建大历四年十二月，林胡章派他入朝，特加兼御史中丞，回华州。等到林胡章去世，华州三军逼迫他夺情起腹，林胡建守死不肯，全家回到京师。扶桑期满，多次转任至右龙虎军使。德宗因金元兵乱，出幸奉天，林胡建正在军中交涉，于是率四百人随驾为后殿。到达奉天，任命林胡建为行在中军古角使。皇上幸凉州，转任行在右厢兵马使，又与林大将军兼御史大夫。兴元元年六月，加检校左散骑常侍，行在都知兵马使，左神武大将军。林胡建的妻子李氏是横帅李宝臣的女儿，林胡建厌恶他，想休弃，就诬陷他与雍公教生邢士伦奸通。林胡建召来邢士伦，用棍棒打死，于是驱逐妻子。邢士伦的母亲听说，不胜悲痛而死。李氏上奏请求查办，皇上下诏令三司审讯。李氏及奴婢的供词，被诬陷的情况很明白，林胡建才自首服罪。林胡建预赦免罪。德宗下诏说，我养育百姓，未能禁止暴行，这是朕的责任，深为感怀。因停检正常膳食五百千文，充作安葬邢士伦母子的费用。其父已经衰老，无处可归，身为怜悯，委派金兆颖多加慰问抚恤。贞元四年七月，以原任官职为右领军大将军。五年三月，因擅杀无辜，德宗念及旧勋，特加宽容赦免。他又陈诉言辞虚妄，于是贬为玄州别驾同正，死于贬所。贞元六年九月，追赠右领军大将军。十年，追赠扬州大都督。林胡运担任东都留守将领，驱逐贼寇出郊外。那天有人在路上抢劫转运的绢帛，杜亚认为林胡运是豪家子弟，怀疑是他干的，就命令判官穆元及从事张宏进一同审理此事。穆元与张宏进都认为林胡运职位在衙门，一定不是盗贼，坚持请求不审理。杜亚不听，反而怒斥驱逐穆元等人，命令亲事将武经审理。武经鞭笞林胡运的随从十余人，一人被吃死，九人无法忍受拷打而自污，最终没有赃物证据。杜亚详细上奏，请求将林胡运流放临表。德宗命令侍御史李元素、刑部员外崔从志、大理司职卢世瞻三司复查林胡运的案件，审完后查明令胡运并未行盗，但因曾在家中捕捉劫掠他人，被判处流放归州。武经肆虐作威，叫人招供，被流放建州。过了一年多， 齐抗捕获抢劫转运绢帛的贼人郭胡、朱渠潭等七人及赃绢。皇上下诏命杜亚与刘台一同审讯，他们都认罪，但终究没有赦免林胡运。林胡运死在归州，众人为他感到冤枉。林胡通元和年间，宰相李吉甫上奏说，臣看到代宗朝华州节度使林胡张灵忠上表，将全部土地兵甲登记造册上交朝廷，派遣诸子随表归朝。代宗将林胡章的仪表宣示百官，当时在位的人听闻后无不感叹，如今有次子林胡通在世，臣每每感叹林胡章与何硕各镇同时为官，那些人将职位传给子孙，无不宣赫数代，唯独林胡章忠义激荡，奉国忘家，遣子入朝，将土地归还先帝。贞元年间，长子林胡建因事获罪死于施州，幼子林胡运也无罪流放归州，这样对待忠义之人，如何激励劝勉他人？如今林胡通幸存在世，得以遇到名圣之君，恳请陛下召见他并与之交谈，如果堪用，希望垂恩讲业录用。宪宗感念林胡章的忠诚，即授林胡通为赞善大夫，出任肃州刺史。当时征讨淮西、蔡州，任用他为泗州刺史，年中改任寿州团练使，检校御史中丞。每次与贼军交战，必定虚报俘虏缴获，抓到几个贼人就写成录簿上报。宰相武元衡孝儿不奏报，如有败绩则不敢上报。后来被贼军进攻，境内城栅全部陷落，林胡通逃往固州城，闭门不出。宪宗派李文通往宣慰，估计他即将到来，便令其取代林胡通，贬林胡通为昭州司户，改任抚州司马。14年征召为右卫将军，致书下达后，给事中崔植峰还致书说，林胡通先前担任寿州刺史时失律，不宜骤然加以奖拔任用。宪宗令宰相宣谕门下省，说林胡通的父亲对国家有功，不应逐弃其子，致命才得以施行。一年多后出任淄州刺史。长庆初年入朝为左卫大将军，去世。田神公，冀州人，家境原本微贱。天宝末年担任县里胥吏，适逢何硕战事兴起，在幽州、冀州从军。上元元年任平卢节度都之兵马使，兼鸿卢卿，在郑州击败贼军4000余人，生擒逆贼大将4人，缴获牛马器械不可胜数。不久被邓景山引荐到达扬州，大肆掠夺百姓商人资产，郡内相邻房屋几乎都被掘遍，商胡波斯被杀者数千人。2年2月生擒逆贼刘展，送往朝廷。因擒获刘展之功，累迁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、汴宋等八州节度使。大历3年3月朝见京师，进献马10匹、金银器50件，增彩10000匹。当时郭子仪入朝，请求在私地宴请宰臣等人，田神公效仿其请求，也获允许。不久加检校右仆射，前往尚书省试事，特召宰臣以下百官送行，并加之省事以宠遇他。田神公忠朴干勇，为当时所称道。8年冬再次觐见朝廷，染病2夜后去世。皇上道西为他撤去音乐，废朝3日，追赠司徒，赐赋绢1000匹，布500端，特准百官吊丧，赐屏风因入于灵座，并赐千僧斋以追服。自至德以来，将帅不兼任三公者，哀荣无人可比。其弟田神玉从曹州刺史代理汴州留后。大历10年正月加检校兵部郎中兼御史中丞，任汴州刺史，知汴州节度观察留后事，并河阳、泽路等兵马直接占据其门，会合李成昭讨伐魏博田承嗣。11年去世，诏令华州李勉接替他。侯希义，平卢人，年少时练习武艺。天宝末年安禄山反叛，任命其心腹徐归道为平卢节度。侯希义当时为平卢皮将，率兵与安东都护王玄志袭击杀死徐归道，派人奏闻，诏令王玄志为平卢节度使。乾元元年冬，王玄志病逝，军人共同推举侯希义为平卢军使，朝廷因而授予节度使。屡次被贼军逼迫，侯希义率领激励将士接连击败贼将向润克、李怀仙等。时间既久且无救援，又遭西虏侵扰，侯希义率领部众20000余人且行且战， 终于到达青州。在兖州与田神宫、奈元昊会合，青州于是被侯熙义占据，诏令就地加授侯熙义为平卢、淄青节度使。从此至今，淄青节度都带有平卢的名号。侯熙义出领淄青时，声誉显著，治军务农，远近赞美。宝应元年，与朱节度共同讨袭使朝议，平定之，加检校工部尚书，赐十封，仆相会于凌烟阁。因丁忧离职。大历十一年九月，起复检校尚书右仆射，上柱国，封淮阳郡王。后来逐渐放纵自肆，正式懈怠，尤其崇奉佛教，且喜好田游，兴建寺庙，均州苦之。永泰元年，因与巫者夜宿城外，军士于是关闭城门不接纳。侯熙义逃归朝廷，拜检校右仆射。过了很久，加之省事，迁司空。诏令发出后去世，废朝三日，追赠太保。李正己，高丽人，本名怀玉，生于平卢。乾元元年，平卢节度使王玄志去世，适逢有赤遣使前来存问，李怀玉担心王玄志之子成为节度，于是杀之，与军人共同推举侯熙义为军帅。侯熙义的母亲就是李怀玉的姑母，后来与侯熙义同至青州，累迁至折冲将军，削建有勇力。宝应年间，众军讨伐使朝邑，至郑州。回纥当时强暴自横，朱节度都屈服于他们。李正己当时为君后，唯独想以气势压倒他们，于是与他们决力，众军围观，约定说落后的人就掌击他。追逐之后，李正己领先，他抓住回纥人的衣领，掌击其背。回纥人尿液俱下，众军欢呼嘲笑，回纥人羞惭，从此不敢作恶。节度使侯熙义及其表兄任用他为兵马使。李正己陈毅得重心，侯熙义因事解除其职务，军中都说他无罪，不应废黜。适逢军人驱逐侯熙义，侯熙义逃走，于是拥立李正己为帅，朝廷一而授予平卢淄青节度观察使、海运压星罗渤海两番使、检校工部尚书、兼御史大夫、青州刺史、赐金名。不久，加检校尚书右仆射，封饶阳郡王。大历十一年十月，检校司空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十三年，请求编入皇室属籍，朝廷同意。为政严酷，所在之人不敢偶语。最初有淄、青、齐、海、登、莱、宜、密、德、地等州之地，与田承嗣、林胡章、薛嵩、李宝臣、梁崇义互相呼应。大历年间，薛嵩死，及李林耀之乱，诸道共同攻取其地，得道者作为己邑。李正己又得到曹、蒲、徐、兖、运共十五州，内侍同列，购买渤海名马，年年不断。法令统一，赋税均轻，最为强大。曾攻田承嗣，威震临近。历任检校司空、左仆射、兼御史大夫、加平章事、太子太保、司徒。后来从青州迁居运州，派儿子李纳及心腹之将分至其地。建中以后，畏惧朝廷，多不自安。听说将要修筑汴州，于是移兵屯驻济阴，昼夜教习防备。河南骚动，天下忧虑，与习驰走，征兵增备。又在徐州增兵，以遏制江淮，于是运输改道。不久，发疽而死，时年四十九。其子李纳擅自总掌兵政，保密数月，才发丧。李纳拥兵抗拒，兴元元年四月归顺朝廷，才追赠李正己为太尉。李纳年少时，李正己曾派他率兵防备秋战，代宗召见，嘉奖他，从奉李郎破格拜为殿中丞，兼侍御史，次子金鱼带。历任检校仓部郎中，兼总副兵，奏请署理淄州刺史。李正己率兵攻击田承嗣，奏请署理节度观察留后。不久迁青州刺史，又奏请署理行军司马，兼曹州刺史。曹仆徐衍以海留后，又加御史大夫。建中初年，李正己、田悦、梁崇义、张维岳都反叛。二年，李正己死，李纳密不发丧，统领父亲部众，仍继续作乱。在濮阳与田悦会合，派大将魏俊率兵一千救援田悦，被河东节度使马遂在环水击败，几乎全军覆没。 诏令诸军讨伐，李纳的从叔父李伟以徐州，李士珍以德州，以及地州李长卿都率州归顺朝廷。李纳因彭城险要，又恼怒李伟背叛宗族，于是全兵围攻，诏令宣武军节度刘洽与诸军救援，在城下大败李纳军。后来率兵至濮阳，刘洽攻破其外城。李纳在城上见到刘洽，涕泣悔罪，派判官房说带其弟李经、儿子李成务到京师朝见，请求通过刘洽归顺。适逢中使宋凤朝见到他们，说李纳既穷，想击破他已成几功，奏请不要宽恕。皇上于是将房说等枷锁拘禁于宫中。李纳于是回归运州，又与李希烈、朱涛、王武俊、田悦合谋一起反叛，伪称齐王，设置百官。及兴元元年颁布罪己诏，李纳才孝顺，赵家检校工部尚书、平卢军节度、淄青等州观察使。不久，检校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当时李希烈围困陈州，李纳派兵与诸军奋力攻击，大破之，解了围，加检校司空，封500户。贞元初年，升运州为大都督府，改授长史。年34，在任上去世，废朝三日，赠赖各有等差。其子李师古累次奏请至青州刺史。贞元八年，李纳死，军中拥立李师古继承其位，并上请朝廷，朝廷因而授予。起父又金吾大将军同正、平卢及青淄齐节度营田观察、海运陆运压星罗渤海两番使。承德军节度王武俊率军驻扎于德，第二周打算攻取格朵及三岔城。地州的盐池与格朵每年出产盐数十万斛，地州隶属淄青时，其刺史李长卿已成归附朱涛，而格朵被李纳占据，因而筑城戍守，以独占盐利。其后王武俊因击败朱涛之功，得第二州隶属之，但格朵仍由李纳戍守。李纳最初在德州南面跨河筑城守卫，称为三岔，与田续相交，以打通魏博道路，并侵略德州，成为王武俊的祸患。即李纳去世，李师古继位。王武俊因其年幼出力，旧将多死，心中很是轻视他，于是率重兵以攻取格朵、三岔为名，实际想窥伺李纳之境。李师古令地州降将赵浩抵御。王武俊令其子王世清率兵先渡堤河，适逢王世清营中起火，军惊厌恶此事，未尽。德宗遣使谕旨，王武俊即罢兵而还。李师古毁三岔口城，遵从诏旨。李师古虽然外表奉朝命，但常蓄侵夺之谋，召集王命，避后养之。那些得罪朝廷而逃到李师古处者，便即任用。其有出使在外者，都留下其妻子。有人图谋归顺朝廷，事泄则灭其家，众人怕死而不敢有意图。贞元十年五月，李师古服丧期满，加检校礼部尚书。十二年正月，检校尚书右仆射。十一月，李师古丁母忧，起父左金吾上将军同正。十五年正月，李师古、杜佑、李鸾的妾应都被封为国夫人。十六年六月，与淮南节度使杜佑同治家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即德宗遗诏下达，告哀使未到，义成军节度使李元素因与李师古临到，抄录遗诏报告李师古，以示无碍。李师古于是召集将士，引李元素使者说师古近日得到砥砺文书，详细知道圣功万福。李元素难道想反，竟忽然伪造遗诏寄来。师古三代受国恩，位兼将相，见贼不可不讨。于是仗打李元素使者，随即出兵以讨伐李元素为名，企图借国丧侵扰州县。不久听说顺宗即位，李师古才罢兵。后来累官至检校司徒兼侍中，去世后追赠太傅。师道是师古同父异母的弟弟，他的母亲是张忠志的女儿。师道当时掌管密州事务，师古去世后，他的仆人没有发丧，秘密派人到密州迎接师道并拥立他。朝廷的任命长期没有下达，师道与江吏商议，有人想向四州边境用兵，他的判官高木坚决制止，于是请求进献两税，遵守严法，申报官员，派判官崔成宠、孔木官林英相继上奏事务。当时杜黄常担任宰相，想趁局势未定时用计谋分割削弱他， 宪宗因为蜀川正在扰乱，不能对师道用兵。元和元年七月，于是命令建王李审遥领节度使，授予师道检校左散骑常侍，兼御史大夫，代理运州事务，充任资清节度留后。十月，加授检校工部尚书，兼运州大都督府长史，充任平卢军及资清节度副大使，掌管节度事务，管内支度银田观察处置，陆运海运压新罗渤海两番等使。从正己到师道，私下占有运曹等十二州已经六十年了。害怕众人不归附自己，都用严酷的法律来控制他们。大将率兵在外镇守的，都扣押他们的妻子儿女。如果有人图谋向朝廷归顺，事情泄露，全家无论老少都被杀死。因此能劫持部众，父子兄弟相互继承。五年七月，任检校尚书右仆射。十年，朝廷军队讨伐蔡州，师道派贼人焚烧河阴仓，砍断建灵桥。当初师道在河南府设立留底，士兵和间谍混杂来往，官吏不敢辨别。因为吴元济向北侵犯汝州、郑州、京城郊区多有警情，防御兵全部驻守伊阙，师道暗中派数十上百名士兵进入留底，图谋焚烧宫阙并四行杀掠。已经煮牛肉犒劳众人了，第二天将要出动，恰有小将杨靖、李在兴到留守吕元英处告发变故，元英调伊阙兵包围留底，半天不敢进攻。防御判官王茂元杀死一人后才前进，有人毁坏墙体进入，贼众冲出杀人，包围的士兵惊慌奔逃，贼人得以在街中结队，把他们的妻子儿女装入袋子中，用铠甲垫后而行，防御兵不敢追击。贼人出长厦门，转而劫掠郊外村庄，向东渡过伊水，进入嵩山。元英告诫边境士兵重金悬赏搜捕。几个月后，有山民在市集上卖路，贼人遇到并抢夺，山民逃跑，召集同党，有人引导官军共同在山谷中包围他们，全部抓获。穷追究问，得到他们的首领是中岳寺僧人袁静，年龄八十多岁，曾担任史思明的将领，身材魁梧强悍，超过常人。当初被抓获时，让大力士挥锤，不能打断他的腿骨。袁静骂道：“鼠辈，连人的脚都折不断，还敢自称劲儿吗？”于是自己放着腿脚教他们折断。临行时说：“耽误了我的事，不能使洛城流血。”被杀死的共有数十人，留守的玉江两人、都亭一族五人、甘水一族三人，都暗中接受贼人的任命，做他们的耳目。从开始谋划到将要失败，没有人知道。当初师道在伊阙、陆浑之间大量购买田地，共十处，想用来安置山民，并供应他们的衣食。有资家珍、门查、暗中部署人员归属袁静，用师道的千万钱财，假装修建嵩山的佛光寺。约定在家珍暗中起事时，在山中举火，聚集两县山民作乱。等到彻底追查，家珍、门查就是杀害武元衡的贼人，原因被述情况上报。等诛杀吴元济后，师道恐惧，上表请求听从朝廷旨意，请求割让三州，并派长子入朝侍奉宿卫，皇帝下诏允许。师道昏庸，正事都由一群婢女决定。婢女中有号称蒲大子、袁七娘的，是主谋，于是说：“自从先司徒以来，拥有这十二州，怎么能一天没有受苦就割让呢？如今境内兵士数十万人，不限三州，不过发兵来攻，可以奋力作战，作战不胜，再商议割地也不晚。”师道听从他们而停止，上表说军情不一致，于是下诏各军讨伐。十年十二月，武宁军节度使李愿派将领王志兴击败师道部众九千人，斩首两千多级，缴获牛马四千，于是到达平阴。十一年十一月，加授师道司空，并派给侍中柳公绰前往宣慰，并观察他的行动，想宽容他。师道只是用谦逊顺从的言辞应付，作恶不改。十三年七月，沧州节度使郑权在齐州浮城县击败资清贼人，斩首五百多级。十月，徐州节度使李素兵马十里右在兖州鱼台县击败贼人三千多人。魏博节度使田弘正率本军从杨流渡河，距运州九十里扎营，连续接战，击败贼军三万多，活捉三千人，缴获器械不可胜数。陈许节度使李光炎在濮阳县界击败贼人，攻占窦门城， 杜庄诈。田弘正又在原东阿县界击败贼军五万，各军四面合围，连续攻克城栅。师道派刘悟率兵抵挡魏博军，战败后多次命令催促出战，军队没有前进，于是派奴仆召刘悟议事。刘悟知道是要来杀自己，于是称病不出，召集将吏谋划，说魏博兵强，乘胜出战必败我军，不出战则死。如今天子要诛杀的只是司空一人而已，我和你们都被驱赶到死地，不如转祸为福，杀死来使，率兵直趋运州，立大功以求富贵。众人都说好，于是迎接使者并杀了他，然后携带师道的追捕文书，率兵直趋运州。到夜里来到城门前，出示师道的追捕文书，得以入城。士兵相继进入到球场，于是包围内城，用火攻击，活捉师道并斩首，送到魏博军。这是元和十四年二月。当月田弘正将首级献到京师，天子命令左右军按照受国的礼仪先献于太庙和交社，宪宗亲临新安门接受，百官庆贺。当初东军各道行营节度使擒获逆贼将领夏侯成等共47人，下诏说依附凶恶同党，抗拒王师，国家有常刑，都应诛杀。正因他们久居巫俗，都被胁迫随从，况且讨伐以来时日不长，即使怀有转祸为机的打算，也没有表示归顺的途径，情有可原，朕不忍心杀害。何况三军百姓谁不是我的子民，诏令颁行，罪责只在于师道，正想从困苦中拯救他们，因此保全性命确实是宽法，希望他们知道恩德。都应特别释放，并令分别送往魏博及义城行营，各委派节度收管驱使。如果父母亲属还在贼中，或年老有病急切想回去的，可酌情优待放行，务必相互保全宽容，有什么可怀疑流难。等夏侯成等到达行营，贼人侦察知道后互相告知，叛徒们都感激朝廷恩德，因此刘悟能实施他的谋划。师道的妻子魏氏和幼子一起发配到掖庭，堂弟师贤、师智流配春州，侄儿洪训流配雷州。下诏将十二州分为三个节度，让马总、薛平、王遂分别镇守，并命宰相崔群撰写碑文来记载功绩。国家从天宝末年安禄山首先在两河作乱，到宝应元年王师平定史朝邑，其部将薛嵩、李怀仙、田承嗣、李宝臣等接受委命分别管理州郡，朝廷厌倦战争，趁仆顾怀恩请求就地加授官爵。等到侯希义被军人驱逐出，郑己又占据其鲁之地，之后互相勾结巩固，联结姻亲，赋税贡品不缴纳，法令不加约束，习以为常，并且都任命儿子为副大使，父亲死儿子祭礼就以三军请求上报，也有被大将杀死而自立的。从安史以后，直到贞元年间，朝廷多务求宽容，每次听说擅自袭位就顺势授予，因此六十多年两河被称为反叛无常的地区。宪宗知人善任，薛平叛乱，两河又成为王土。师道的妻子魏氏元和十五年出家为尼，李伟是郑己的堂兄，郑己任用他为徐州刺史。郑己死后，儿子李纳侵犯宋州，伪献州归顺，加授御史大夫，封朝阳郡王，时时封200户，充任昭御史。当初委派代理巡官崔成送表文到京师，让他口头奏报并告知宰相，徐州恐怕不能独自抵挡贼人，如果能得到徐海宜三州节度都团练使，就一定能立功。况且海宜两州也被贼人李纳占据，不是国家的州县，其刺史王赦、马万通等委都早已与他们约定，如果有诏命，希望必能成功。崔成刚从外地到朝廷，认为宰相都一样，于是先对张毅说了这话，张毅告诉了卢杞，卢杞对崔成不先告诉自己而发怒，因此伟的请求没有实现，卢杞妨害公事，谋取私利，都是这类事。等到李纳派兵攻打徐州，刘洽与各将击退他们，贼势没有衰减，才加授委为徐海宜都团练观察使，不久又加密州。当时海密州都被贼人占据，不接受伟的命令，不久加授委检校户部尚书。没过多久被上升居稍微好转， 就大量准备粥饼，在市集上施饭给僧人，韦成作凭借于亲临现场，世人欢呼，韦受惊，居愧于背而死，追赠左仆射。使臣说，自从安史叛乱，和硕割据，虽然外表尊重朝廷旨意，但内心暗藏奸谋。薛嵩祖父是国家名将，到自己身陷贼庭，继母国恩，还能遵守家法，守土尽职，终身一心，果然有贤良后人能保全余庆。灵狐张居桑手里有世人之风，统众用权谋，显将军之业，内外善政，始终美名，成功不居，告老退休，与他相比的人很少。背逆归国，治兵安民，上表推诚，举贤待己，当时称赞是能善始善终的人。薛平立志秉承遗训，保全美名，不能最终保持功业，可惜啊。田神公忠勇，最终建立功名。侯熙义荒狂，自失封地。失道祖父兄弟道具清运得计时，就暗中图谋凶逆，失事时就假装尊奉朝旨，向背平情，已有数十年。有人问，尸骨之前三帅而不灭，失道纪历数年而亡，为什么呢？回答说，李娜与尸骨自行阴谋，亲身参与战事，朝廷任用卢杞以私害公，导致李怀光变忠为逆，李娜父子应该能苟延。等到宪宗当朝，裴度为相，君臣道合，内外情通，失道外任诸奴，内听群弊，军民离心，家族灭亡，不也是应该的吗？苟延数年已经算多了，有什么可怀疑的呢？赞语说，田神公勇猛能立功，灵狐张至死不失节，薛平振兴家事以显扬，失道任用奴婢则灭亡，